今日话题，
Bill Pauty 哈，他当时就指出，这个 Letitia James 有这个问题，所以把他的案子呢就移交给司法部，让司法部进行调查，因为指控他说是在2020年啊购买弗吉尼亚州一处房产申请贷款的时候呢，在这个申请文件上没有如实的报告这个房屋的用途啊，他把这个房屋呢，在申请文件上说的是自己的第二栋住房，但是实际上呢，从现在的这个法庭文件上来看呢，他是把这个房子呢，租给了他的一个亲戚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当然还是有待调查的，待会儿我们会把整个的这个案子的详情呢，跟大家再讲一下。
这个事情呢，涉及到美国的一个住房的法律啊，因为这个住房呢，涉及到的是贷款。请注意，如果在住房的过程当中，在买卖房屋的过程当中没有贷款的问题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啊。所谓没有贷款，就是不管这个房子多少钱，你一笔付清了。那么你一笔付清了以后，你这个房子你是要自己住，还是要给别人住，随你便了。当然，所谓随便，这是大概的这么一说。当然有一些法律管制，比如说这是一个居民区，你就不能做生意啊，等等啊。但是基本上说呢，就是自住还是出租就没这个问题。但是纽约的这个检察局长呢，他贷款了，那么这里就问题。问题来自哪里呢？问题来在这儿，因为你去贷款的时候，你一定要找银行或者金融机构。你去的时候，人家就问你：“哎，你不是已经有一个房子了吗？这个地址是在哪里哪里？你这个房子要干什么？”那么于是你跟银行说，哦，这个房子是我的第二栋住宅，我自己住，我不出租，我有钱，我巴黎有一个，我意大利有一个，马德里还有一个，怎么着呢？我自己住没问题，我就贷款给你。可是这个贷款呢，它的利率就会比较低一点，因为你自己住嘛，你的财产就分散了。可是你要告诉银行说，哦，这个是我一个投资房，这房子呢，我要租出去，不管租给我认识的人还是做广告租给我不认识的人，这是我一个投资房，没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考虑到这里面的风险比较大，银行甚至有些情况下一看是这个根本不贷款给你都有可能，或者是呢在利率方面就会高一点。风险是什么？哦，风险是这样的，你是不是要出租啊？那你那房客要付不出租金呢？你出租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财务要出现什么问题呢？因为这个是你的第二个房子啊，等等啊，这里面懂房地产的人知道这里有一大堆细则，就是你自己住还是出租。好，把这个背景介绍清楚以后呢，就知道 Letitia James 为什么遇到这个问题。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2023年的时候，其实他起诉是2022年，2023年审理的时候，这一位纽约州的检察局长对川普机构、川普公司、川普集团提出了商业诈欺的起诉，说的也是这个贷款的问题，说的是川普的企业在纽约的时候，他扩大了自己的价值，在自己的包括房子的面积方面都有不实的禀报，目的就是为了在保险方面、在贷款方面、在种种方面获得一些利益的优惠，所以对川普集团进行起诉，而且胜了，罚款5亿美元。不光是有民事上的诉讼的败诉川普公司，而且还被罚了5亿美元，这是一个很高的数额。但是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呢，一个上诉的法院把这个5亿美元的这一部分给驳回了，说你这个呢罚款太高了，但是他的商业诈欺罪这个是成立的。那么现在川普做了总统以后，他的司法部对 Letitia James 顺便说一下，是一位黑人女性，对于他进行这样的调查，马上人们可能想到的是，哎呦，有没有报复的成分？这个问题呢，这就看怎么说了啊。因为美国是一个渗透了法律的社会，就是法律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是在发挥着它的作用，而且叫多如牛毛。美国的官员从最低级的到联邦级的都要受到法律的监督，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可能更需要被监督，因为你在很多的程度上，你是一个执法的人，你是一个立法的人。可是，把法律作为政治的武器来打击自己的政敌或者是仇人，这个 就超越党派，不管你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是不应该的。那么这个问题 Letitia James 是不是政治报复，咱也说不清楚。不过呢，有一个东西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房子他买的时候跟银行怎么说的，买完以后他是给了谁，他收没收租金，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有些东西可以说了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主要是看一看这个房子的情况啊。因为 Letitia James 在纽约，但是这个房子呢是买在弗吉尼亚州的 Norfolk 这个地方，我们看一看这个房子的情况。
对，五年前2020年啊，这个八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就是 Letitia James 呢，他就在弗吉尼亚州呢，一个就是 Norfolk 一个挺安静的这么一个地方吧，啊，就买了一个小小的房子，不大。因为为什么说不大？因为它整个的当时的卖价呀，就是2020年8月份137000块钱啊，这个在洛杉矶，我跟你讲，买不到任何一个房子。再差的区，再差的地方，大概价钱都比这个贵啊。所以呢，当时他买了这个房子呢，是让谁住了呢？是让他的一个亲戚，这叫什么呀？孙侄女吧，大概是哈，
或者叫侄孙
啊 ，Thompson 啊，
侄孙
对侄啊、侄孙，反正是个孙女啊，是个侄孙女，或者是
或者是外甥孙女，
外孙女啊，对
对，
反正就是就是这么一个亲戚关系。人家那个人管他叫姑婆或者叫姨婆，反正就是这么个关系吧。那这个是个单亲母亲啊，然后他还有这个孩子就一起呢住在这个地方啊。那么他们当然是就是这过去这五年一直因为是一个不起眼的房子，同时又非常朴素，而且这是一个年轻的家庭，一个单亲母亲带着孩子过着平静的生活没问题。但是这个平静的生活上个星期又被打破了，原因是他姑婆买房子的时候，这个申请贷款的时候，这个文件上签的第二所住房这个事情呢，现在变成法律争论的一个焦点了。待会儿我们会看看啊，这个法律是怎么规定的，那个贷款的银行 Fannie Mae 啊，这个房利委又是怎么规定的？反正这里头有一些，那可能有一些灰色地带啊。双方都认为自己站得住脚，但是呢，最后就要看陪审团怎么判了。那好了，其实这个联邦大陪审团呢也传了这个 Nakia Thompson 啊，就是到大陪审团去，就问他说，你过去住这五年的房子到底有没有付房租，如果付了的话是付多少。但是呢，这个 Nakia Thompson 呢，就是他这个侄孙吧，或者是侄孙女啊什么的，就说，他说我确实我们家在这个房子里住了多年，但是没有支付过租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当然是对Letitia James 是有好处的。原因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收过租金的话，而且他每年也确实会去这个房子跟这个 Thompson 家族啊家庭啊住这么几天，每次去几次，每年去几次，然后每次住几天，也看来也符合这个第二处住宅的这个要求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案子到底能不能够打赢，以及他能不能够说服陪审团认为他违反了这个规定呢？现在不好说啊。但是法庭已经接受这个案子，然后将要开庭审理了。
嗯，而且按照他的侄孙女说啊，说不光是我们没有付房租啊，这房子的修修补补啊什么的，也都是我这个姨婆或者是姑婆付的，对不对？等于我们在这儿是处在一个白住的状况之下。那这事儿现在是什么情况呢？那么不得不再提一下联邦调查局的前局长，有意思了，也叫 James， 只不过他叫 James Comey 啊，他姓不姓 James？ 这人呢，最近大家也知道也被起诉，当然他被起诉是在国会做假证，阻碍司法啊，跟房子没关系。但是都跟一个人有关系，叫做 Lindsey Halligan。 因为川普呢是在上个月吧刚刚任命的这个人，之前的一个检察官呢，政府的检察官认为对于联邦调查局前局长 James Comey 的起诉证据好像有点弱啊，他觉得如果打不赢的话咱们还是别起诉，因为起诉了到最后败下来这挺难看的。但是川普立刻就把那个人给开掉了，换上了这个 Lindsey Halligan。 所以现在对纽约的司法局长 Letitia James 的起诉也是这个 Lindsay Halligan 给发起的，他也是到了大陪审团那里，然后调证据，然后询问证人，最后呢就开启了这个起诉的整个的过程。好，那么稍待会儿呢，我们再看一看啊，房地美刚才说的一些相关的规定，以及哎呀，一个人买了第二个房子以后跟来的一些问题。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呢，跟大家讲的是纽约州的总检察长 Letitia James 啊，他上个星期的时候呢被联邦检察官所起诉啊，主要是因为申请房屋贷款的时候呢没有提供真实的信息吧，或者说是提供了虚假的信息，这就构成了叫做贷款申请诈欺啊，那这个又变成一个罪名了啊。这个现在呢民主党方面是非常的恼怒啊，是说这个简直是叫做司法武器化啊，这个完全是川普打击他的政敌啊，因为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川普也没有隐晦啊，他好多次都已经公开说了，说以前过去这四年对我进行叫做猎巫行动和对我进行过政治就是这个叫做司法武器化，对针对我个人的这些猎巫行为呢，这些人我上台以后我就要对他们进行报复啊，让他们承担他们的这个责任啊，让他们付出代价来。其中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James Comey 啊，他是通俄门，主要是通俄门的调查。然后这个 Letitia James 呢，是主要是针对川普集团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也是啊，财务金融诈欺方面的这个调查。别忘了川普的名单上还有另外一个呢，这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Adam Schiff 啊，他是对川普进行过弹劾的那个民主党的领头人，所以这些人呢川普是耿耿于怀的啊，要对他进行报复的。但是川普的盟友呢对这个起诉还是赞赏的，认为说第一这是一个可以提出的合理的一个案子啊，第二呢就是说他们也认为说好，你既然对川普提出来同样的这个指控啊，说他比如说对自己的资产灌水啊什么获得贷款方面的优惠啊等等，那你现在也出现这个问题了，你自己恨不得说你自己还不干净呢，你还指控别人。所以双方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呢，共和党和民主党实际上已经把这个案子啊政治化了。
不要忘了还有另外一个人呢，这就是联储会的 Lisa Cook 呀，对不对？
对，没错。
Lisa Cook 是什么一个情况？哎，巧了哈，也是一个黑人，
也是房子，
也是个黑人女性啊，也是个房子，完全一样。就是她有第二个、第三个，她不止两个，她第二个房子、第三个房子，她在申请的时候，她都说她自己住，然后后来发现呢，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啊，比如说她出租了，或者自己没住啊，等等啊，这个事儿还在调查呢。这个事儿连那个最高法院都关注了啊，就 Lisa Cook 这个事情啊，所以就是其中的审理的一项就是总统可不可以罢免一个他任命的有独立性质的这样一个政府机构的一个人员啊，这些问题啊都会出来。所以 Lisa Cook 的情况和 Letitia James 就是完全一样了。当然 Lisa Cook 呢，他没有所谓报复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他好像没有听从川普的意思，比如说降息啊什么的哈，在这方面，因为他作为联储会，他没有这个机构，没有对总统进行有些什么所谓政治迫害什么之类的哈。那这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看一看 Fannie Mae 啊，就是政府的一个贷款机构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定呢？就是在2020年8月，当纽约的检察局长 Letitia James 在外州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当时的规定是说，如果这是你的第二住宅，如果你在申请贷款的时候说这个是你自己住，那么要求的是你必须在这个房子当中一年要住一段时间，这就麻烦了。这一段时间是几天呢？你知道吗？首先，这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你自己必须得住在这儿一段时间。第二，这句话比较明确，不许出租，然后不许作为 分租，就是 timeshare 这中文叫什么呀？
嗯，我也不知道 timeshare 就是
等于是多个人拥有这个，然后你大家分嘛，对不对？一月到三月你住什么，四月到五月我住什么，几这个在很多的度假胜地都有这种 timeshare 啊，就是大家算好了时间然后过来，那当然这个价钱就比较便宜一点啊，这个 timeshare， 所以很多人呢是还出售这个东西的。好了，规定是这样的。那么现在马上的问题是，你买了这个房子，你说你自己住，但是你没住没关系，你别租，对吧？你这个房子你一天都没住，但是不行，因为他这有一句话说你一年当中必须得住一段时间。好，第二个是我住了，刚才说了我这有亲戚，但是我自己也来啊，我一年当中来了几次，有时候住个一个礼拜，有的时候住个五天什么之类，我也住了。那下一个问题是，你让别人住在这儿，而这个所谓的别人不交租金，这算不算出租？现在接下来要审理。不过呢，我有这么一个感觉，因为像大陪审团他们提出起诉是这样一个基础之上，他们先要听证啊，找各种证人来，包括这个侄孙女什么的，他们先听证，然后他们要判断这个事儿成立不成立。他不是说你不是说你让我起诉我就起诉，他们有一些依据，最主要的依据就是证据，就是我看看你这个证据足不足，因为不足的话我根本没法提出起诉，你这不对啊，你这话说出来被别人一下就驳回去了。可是现在有什么证据呢？现在发现这个 Letitia James 啊，他自己在他买了房子的那一年以后呢，曾经在什么地方有一个登记，这个登记上面写的是这个房子是投资地产，叫 investment property， 他写的是这个。然后他自己在2020年的时候呢，在报备收入的时候，因为你要报税嘛，曾经把这个第二个房子的租金的收入呢报了叫1000到5000。他说我从这个房子的收入当中得到的金额是这个，这个怎么解释呢？现在可能接下来就审理的时候就要纠缠这些事情了。
对对，但是呢，在2020年他在税表上是报了这套房子的收入哈，可是接下来几年呢就没有列出任何有关于这套房子的收入了哈，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等于是要调查了哈，就说看看这个情况到底是真实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因为这个房契呢，或者说是这个专家们就是说，这个第二套住房它在第一年的要求是最严格的，就是第一年你购买的那个12个月里边，你在这一年期间里边你本人要到那儿住一段时间，这个一段时间的长短没有规定啊，而且不许出租。但是一年以后你就有比较大的自由度来随意的使用这个房子啊，所以呢它是有这么一个规定的。所以到底这个 Letitia James 他能不能够经得起这个调查现在还不太清楚啊。不过呢，根据这个一些专家吧，你比如说一个人叫做Clifford Rossi 啊，他是在花旗银行工作期间呢，他负责过这种案例啊，他就曾经见到过有若干的案例啊，经他手，就是说父母亲允许成年的子女免费住在自己的第二套住房的这个情况，这个其实在华人当中很普遍啊。这个父母亲买了房子，让自己的孩子，尽管他们已经成年了，住在那个房子里头，这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当时这个 Rossi 还比较守法，他说这个已经违反了银行原始贷款的那个协议的规定了，所以他就提出来说应该对这些人啊提出起诉。但是花旗银行的律师经常建议他不要这么做，原因是很难在法庭上证明这一点，因为在这种案件当中呢有许多是叫做灰色地带。
嗯，而这种灰色地带有的时候还特别的很强的有这种技术性，知道吗？我们老百姓不能凭着自己的感觉就是说，你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你等你真正的把这些厚厚的银行的贷款的文件打开，然后呢你把你在过去的这五年当中的整个这个房子啊，按照月啊，按照年啊，这么分哪年哪月，我什么时候曾经在这住，就是当它变成非常技术的时候呢， 那么这就考验法庭了，那12个陪审团员了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只是把这个背景介绍给大家，同时可能再一次提醒，就是现在真的是我们处在一个极度分裂的社会当中，就是在这个极度分裂的社会当中，有的时候讲理啊讲不清楚的。比如说啊，真的，你比如说，其实我就是观察到查理·克克被暗杀了以后，美国的政府降了半旗啊，你知道就这事儿在网上吵翻了天。那他就说，哎，怎么民主党的议员夫妻两个都被打死，我你怎么不降半旗啊？对不对？
对，
他怎么降半旗？哎，你看，就这个事儿都说不清。那么我们现在就问我们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因为降半旗这个也是有一些相关的法案，就是查理·克克应不应该降半旗呢？他只能是应该或不应该吧，但没有那个第三个答案。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个议员符合不符合这个规定呢？等等。关于 Letitia James 这个也是，这个是不是川普在报复呢？答案是是或者不是，两个。但是反过来说， Letitia James 做错事了吗？那错了或者没错，对不对？那么如果他真的是做错了事情的话，那这个是不是报复也就没有意义了。唯一的一个可以说的是，哎，那等一会儿，德州的那个检察长 Paxton 他好像也是这个问题，对，他也是有这个，在买第二个房子的时候他说是自己住没自己住，哎，怎么他你没调查呀？怎么这个所谓的边境沙皇不是说拿了5万块钱贿赂吗？对不对？对对，司法部怎么把他那个拿了5万块钱，而且他拿5万块钱现金啊，这个贿赂是被拍下来的，这个过程怎么司法部取消的呢？当然这个里面你肯定的司法部他有司法部的说法对这些问题的解释，但是我只是想说，就是当这个社会处在高度分裂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有一些看似黑白分明的，看似正反，或者说你这个事情是对还是错，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的时候，它都会变得不简单。